健康资讯。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世界一线牵，我是郑耀。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宾，一位呢是李宗恩中医师。李医师你好。
郑耀，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呢，他是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而且也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管理硕士学位，后来呢开始学医了，他是经方中医大师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另外还有一位呢来宾呢是叶昭辰中医师。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么叶医师呢，他也是具有东方医学博士学位跟西北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的学位，他也是倪海厦老师的学生。这两位呢等于是半途出家，从的工程转到了中医。今天请他们两位来呢跟大家来谈一谈，告诉我们一下中医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多多认识自己身体之后，对自己的身体的照顾，会更好。今天要谈的题目呢非常的深奥，就是阴阳跟五行。首先要请教，什么叫做阴阳呢？
我想先建立一个观念，什么叫做中医的一个生理学或病理学，它跟西医很不一样，基本上西医是从这个 biochemistry 就是生化的方式来去了解人体，人的细胞怎么运作，各种化学物质跟药物怎么反应，还由这边开始慢慢往上爬。中医正好相反，中医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往下看。我常常喜欢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中医比较像气象学，这个大气学，我们怎么去了解说这个哪边会有台风啊，哪边会有这个的洪水啊，这些气候的变化，天气会变冷会变热。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们因为整个环这个大气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很多，他没有办法说从水的分子怎么互动来做一个模型，就像这个我们细胞跟细胞的互动来做一个模型，他会从抓主要的主大的问题，比如说像洋流像这个各种温度在大气的变化来看，去预测今天会不会有大的台风啊，有大的洪水啊。那中医就像这样子，就是说它是从人体这个从宏观角度，人的运作会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互动之中，各种内脏跟自己内脏本身的互动跟外界的互动之中，找出一些原则出来。所以古代的中国人就找出一个准则，他把人的互动从宏观来讲来去形容它，然后知道了解互相互动，那就开始有建立这个人体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最早开始一些观念就从阴阳啊，然后从五行开始来。那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有点玄，为什么叫阴啊，或是叫阳啊，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可能有点玄，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听这些东西，觉得有点迷信。那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它，你先不要讲木火土金水，就说你人体中有不同的内脏，你就叫这个叫做 A， 叫 B， 叫 C， 叫 D， 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状态。那 A 跟 B 本身有什么样的互动的一些反应 ？C 跟 D 有什么反应？它是用这种这种各种内脏、各种系统之间互相合作也好，互相控制也好，来做一个形容。那古人就觉得说，这个互动的情况、各种不同状态的情况，怎么样形容最好？他就找一些大家熟悉的字眼，这个叫做木，木因为它有些性质跟我们所谓的木有点像，但是中医所谓的木又跟真的木头的木不是完全一样，它只是借由那个来帮助人去记忆说，这个 A state 这个 A 的这个状态叫做木，这个 B 的这个 state 叫做，我们用火来讲，因为它这个跟火好像有点相似，有些在性质上它有这个热度啊，有发散的一些效果啊。那 C 我们叫做土，因为这个 C 的这个 state 跟什么样有关，跟土很像，所以这个时候 ABCD 这样子产生下来，然后进行一个模型，就是变成所谓的五行，所以他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玄学或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把它硬要加到人体上面，而是从长久观察人体的互动之后，人体内脏互动也好，病的传变也好，病的恢复也好，它互动之后研究出来，它我们找出有些东西叫做阳，把它分类叫做阴阳，它叫做五行，由这样而来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体里面看阴跟阳呢？
对，那我们先讲阴阳好了。那一个基本最大的准则，所谓中医把人体这个模型而分阴跟阳，阳是代表什么？通常是代表你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它的动能。比如说你心脏在跳，蹦蹦蹦蹦跳，那个能量是什么？叫做阳，那个是看不见的，它是真的在动。你手有没有力气？你手不管有没有力气，手都是在那边啊。对，但是你有没有力气？那个力气力度叫做阳，那反过来讲什么叫阴呢？通常可以讲说你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血液在流动， 血那个本身的东西叫做阴，相对来讲阴阳都是一个相对，它等于说这两个不同的情况下的互相比对，不是说什么东西就叫做一定叫阳一个叫做阴，比如说以速度来讲，通常叫快的东西我们用阳来形容，比较慢的东西叫阴来形容，比较热的东西我们通常要讲说它是阳，比较冷叫做阴，可是冷热这个东西是一个互相比较的东西，没有一个绝对，你有热但有更热的东西啊，那你一般热跟更热来比，它一般的热就叫做阴了嘛，所以说它只是一个相对来讲说一个互动的情况下的，比如说一个比较偏向动能，一个比较偏向物质，来用阴阳来做形容。
我起先以为阳呢就是看得见的，阴是看不见的，
正好相反 对,
对, 好相反对、嗯、OK， 那这样子的话阴阳的话它没有在身体里面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界限啊，
事实上没有，对，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比如说有些东西比如说心脏跟我们的胃来比好了，它相对来讲你到底是哪个属比较偏阳比较偏阴，它是要看你相对，比如说心脏你可以说它比较偏阳，因为它是属于上半身比较是那你可以偏阳，可是心脏你又算是内脏，所以又算是阴脏而不算是腑，跟胃来讲胃是所谓的腑就是消化器官，所以说你相对来讲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在人体模型中它是一个互相比对的一个情况不是说绝对这个东西就一定叫做阳一定叫做阴，那所以在看病的时候也是一样，它阴阳判断哪里出了问题也是一个相对来讲，那这里也讲到说阴阳可以互相产生啊，互相依靠啊，这些理论其实上它纯粹就是中医用利用这些古人能够了解的一些 terminology 一些名词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互动的一个人体模型，那你今天可以换到说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形容这个世界在变化的大气学变化也好啊，或是形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它用一个很 precise 的方式去形容一个互动的一个又用很短很简洁的方式去形容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
好，听你这样解释我慢慢了解，就是说其实这个阴阳并没有绝对，只是在身体里面这个阴阳其实在一直在变化，它可能跟这个东西在比对的时候它是阳，可能跟另外一个东西比对的时候它变成阴，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观念？
相对来讲是对。
好，相对来讲是对的齁。那么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哎，这个人应该要阴阳调和身体才会比较好，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什么叫阴阳调和？既然说阴跟阳经常在变化，有的时候它是阳，有的时候它是阴，
这样子来说好了，就像李医师刚才提到说啊，阳气的部分我们是讲说人体活动的一个动能，阴的话呢指的是人体的一个物质的方面，基本上呢中医里面会认为说你人体白天活动的时候其实是阳气旺盛，就是说就像你日夜在循环一样，当你太阳出来的时候，其实太阳给予大地所有它的能量，那所有的万物受到这个能量的温煦，所以它就开始有这种生发能够有运动的能力。一样就是白天的时候你阳气比较旺盛，然后人体开始做活动，但进入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属于比较阴的部分，这个时候阳气应该要回到阴的部分里面去滋养，比如说阳气必须要内守到阴的物质里面去滋养它，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属于静比较寒的这个状况，所以人体在夜晚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睡眠，在睡眠当中重新滋养你第二天你所需要的能量，所以第二天当白天再起来的时候人体醒过来，这时候阳气再从阴里面出来提供你所有的动能，于是你又开始可以活动，所以这个其实阴跟阳基本上在人体上面来说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实也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中医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例如说它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都认为说是天人相应，你人体基本上是依循着大自然的规律来做一个运作的，所以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据整个大自然的规律来做运作，那你人体事实上所有的五脏六腑在运作的时候它也会根据你的作息时间，它有不同的时间，它有不同的一个规律性，所以顺天我们所谓的顺天而生，就是你顺应着事实去养生，或者顺应着天时去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来说才是一个人体最 nature 最自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如果说你违反这样的规律的话，现代人很多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可能晚上工作白天在睡觉，可是事实上这个是违反大自然的规律的，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夜行性的动物，他应该是白天在活动晚上才睡觉的，所以事实上你是在违反这样的一个阴阳的规律，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是所谓的阴阳不协调。Right. 如果说你是顺应着天时，然后顺应着自然的规律在活动的话，阳气该出来的时候让阳气出来运作，当 他夜晚的时候该收回去到阴翳里面去滋养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去做滋养。那这样子的话是一个顺应时间的，那就比较是属于一种阴阳调和的一个状态。当然就像李医师刚才提到，阴阳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里面你也很难用一个绝对的一个方式去形容它。但是说简单来说的话，基本上最好的阴阳调和其实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规律来描述它，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好，刚刚叶医师说的，但是我听了以后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睡觉，该休息就休息，
其实
这个东西是按照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原理在走的。我记得近几年来啊，西医也一直跟大家讲说你要早一点睡觉，要不然的话有很多时候你身体就调养不过来。我想这几十万年来这个人体跟这个大自然一起做结合以后，它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如果这个人从小呢他就是晚上不太睡觉，就是白天呢就没睡觉，他这样一直是这样子，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变成一个自然还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这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你跟外面的环境本身不相应。即使说你固定假设说它都是在一个夜间来说好了，你就算是在一个从来不见到太阳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你就是把它日夜的习惯颠倒过来，事实上你人体所在这个地方仍然其实它跟外界的气还是会相同，你说所有呼吸吃的东西仍然是跟外面是有一个相关性。所以即使说有些东西不见得是我们看得到，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像潮汐这种东西，它是因为受到引力的作用，然后我们会有潮汐，潮汐对人体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所以在人体身上，其实我们很多在医学里面我们有所谓的七日律，很多时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个礼拜是定做七天，事实上有很多的人体的规律是跟七这个数字是有相关性的。为什么？因为你月球其实绕地球一周这样子28天，从新月到满月，从满月到日，大概是28天到30天左右。OK， 所以很多时候你人体是不知不觉你会受到外界这些东西影响，所以像女孩子的月经大部分也是28天，是跟着这个一个月球的运行的周期是有它的相关性的。所以即使你就算把它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子里面，它人体仍然会有一个这个规律性的存在，而这个规律性其实跟外界是相关联的。也许我们好像说我们把它完全封闭起来，事实上它还是有它的关联性。所以假设这个小孩子基本上呢，他在白天的时候一定就是让他去睡觉，晚上的时候让他去起来，看似说是 OK， 可事实上他长期下来对他的五脏的那种运作还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最主要是因为他仍然会去感受到外界的一些讯息，而这个讯息是你没有办法用这种人工的方式把它给封锁起来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说比如说中医讲这个气血流注的时间哦，他常常讲说晚上11点到3点一定要睡觉，因为11点到1点是胆经在走的时候，1点到3点是肝经。我们反过来想，西医有没有这样观察到？有哦，西医会他们认为说有 bio clock 生理时钟所的作用，他不晓得原因，但是有这个现象在说，如果哈、你这段时间不睡觉，你吃的油脂比较有可能会变成坏的胆固醇，所谓的 LDL。如果这段时间你假设你肝胆都正常，然后你也正常吃油脂，所以你吃了油脂以后，可是你在11点到3点，如果你在入睡状况之下，也会显示出来你油脂之后会变成好的胆固醇 HDL。 那这段时间你说我就是不睡觉，我一天睡10个小时，可是我从3点睡到隔天下午好了，没有用。在西医也观察到这个，就知道他们的生理时钟没有办法解释。可是中医很早以前2000年前就解释说，这个是因为肝胆经在流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血要归肝，要经过一些处理，因为血在中西医都认为血是一个很大的 filter， 一个过滤器，它把不好的东西处理掉。血要归肝，中医就认为只能这段时间，你白天再睡多，它血还是不会归肝。那这个时候变成说你不睡觉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在。那西医也观这么多年来研究也发现这个 bio clock 确实存在。
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阴阳来看我们这个人的整一个身体，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身体的阴阳出了问题？
很基本，我想因为对 layman 来讲，一般人很基本的说有一些正常的阴阳状况。好，比如说你的脸应该稍微凉，前额应该稍微凉，你的手脚应该温热，因为它的阴阳分布正好跟里面相反，就是说你都是手掌要热，然后手背要凉，然后脚掌就脚底下要热，然后脚背要凉。基本上身体上面应该是比较凉，但是你不会怕冷，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阴阳调和在体温上面的一个表现。那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女孩子就说我脚好冷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冷，实际上已经告诉你说你阴阳已经出问题了。 看这个可以反推到很多这样阴阳比较玄，我们就可以再说再往前说，它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你可以说是血液循环上的问题也好，或是你肾脏功能有问题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指标。所以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是在看病，我们是在看症，就是说我把人当作一个黑盒子，黑盒子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在，我们不把人切开，我们也不像西医做 MRI 做 scan。那我们基本上说认识，就是说人这个黑盒子，不管里面再怎么细微的东西，它的资讯一定会露出来在外面。那每露出来一些东西都很小，比如说我为什么早上起来会咳嗽，为什么都是左半边头在下午会痛，这些很细小的一些线索，但是很多这种线索，每一个线索都是所谓的 tiny teeny， 而且 ambiguous， 就是说它不确定这个头痛到底是为什么，不太确定，可是都会跟某些脏腑有些关系。那你如果你观察上千的 symptom 这个症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在哪种情况下，里面这黑盒子里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会表现出来这些一千多个症状，那为什么会没有另外一千多个症状？就是说没有一些症状也是一个线索，有某些症状也是线索。当你真正去了解人体之后说，你就知道说你黑盒子里面怎么变化，外面黑盒子外面才会有这些东西。那刚才讲的手脚冰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至少我们知道说当你手脚冰冷的时候，阴阳已经不太调和了，但是为什么不调和，那你要看其他的线索。所以这是古人建立的人体模型之后去反推，等于说叫我们叫工程的话叫做 reverse engineering， 反向工程，就是从外面说，这个 iPhone 很漂亮，我从外面一直猜里面应该是怎么东西做的。中医其实上就很像从外面的现象去做 reverse engineering， 知道你黑盒子里面发生什么问题。
好，刚才李医师说的这个，我们身体的阴阳可以从这个有一些身体的反应，这个跟男女的性别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只是说女孩子通常会比较冷，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多血虚，因为月经的关系，所以男的相对来讲比较少血虚，女的相对来讲比较多血虚。那但是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男子也常常就是在冷气间做事啊，晚上不睡觉打电动玩具看上网啊，所以男的血虚也越来越多。但是 in general， 在大致上来讲，女的血虚比较多。
好，那到底阴多一点好还是阳多一点好？这个性别，比如说女性是不是要阴多一点好？男性是不是阳多一点好？还是说都没有这样说法？
就像我们刚才提的，阴阳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一般来说，男孩子的确是比较偏阳一点的哈。就是说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确是男孩子感觉说好像冬天的时候男孩子好像都比较暖，然后女孩子好像都比较凉一点，对，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一般来说的确男孩子是比较偏阳一点，但女孩子比较偏阴一点，所以男孩子比较重气分，女孩子比较重血分。也就是对男孩子来说，这个阳气的运作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因为他可能做比较多粗重的工作，这些力量的东西对男生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可是对女生来说，她每个月她有她的月经，所以她去照顾她的阴分血分的部分来说，对女孩子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可是你说对男生来说，她的血就不重要啊，没有血人就不能够运作啦。所以这个阴阳都是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所以我们从刚开始就讲了，这个是个相对的。如果我们要分的话，男生当然是比较偏阳，女生是比较偏阴。可是每个人里面，大家都有他的阴阳，所以最好的状况其实是阴阳稍微 balance， 阴阳是平衡的，阴平阳密，这种状况之下是最好的。进一步来说，那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者说对一些中医我们治疗的那个法则上面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多偏阳分一点。为什么？因为如果说都只是阴，都只是物质的话，那跟石头、跟树木、跟草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人跟这些东西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于说，它是人是比较属于动物性的，它其实动的这种功能性对人类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很重要。所以一般来说，在治疗上面来说，也许我们会稍微偏阳分比较多一点，基本上就是你的功能的器，你所有的器官的这种功能性，必须要维持一个正常的运作。现在这个社会，你所有的人其实摄取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充足，所以一般来说，真的说到古代那种很严重的那种阴虚，这种现象比较少，少很多。所以大多数来说，等于是你现代的人是因为你运动量不足，所以他是阳虚的人多。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一些中医师或什么东西，都认为说常常用药都是用一些这种比较温热性的或者说补阳的药物的原因，是因为现代人本身运动量不足，造成阳虚的现象。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可能就变成说是偏阳的药物比较多，偏阴的药物相对少一点。 但是这也是一个相对性的，要看你每个人的状况才能够做决定。
这顺便再讲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阴阳是互相可以转换的，好，就是它是可以互相变化。那我们打一个很夸张的，但不能直接说这是 scientific 的时候，但是就是说很夸张，比如像 Einstein 讲的，就是物相对这个物质跟能量的转换，就是 energy equal to mc square 嘛，就是这个原子弹怎么爆炸，是因为它从物质变成能量。实际上你可以很粗略的讲说，阴就是那个物质，阳就是它释放出来的能量，从物质转换出来的能量。那这个转换过程就是人体在运作。那如果你这个转换出了问题，就人就会死，就会出现很大的病重病。但是你需不需要物质？需要，因为物质是能量的来源。那你需不需要能量？当然要，因为你没有能量，这个物质就变成死的。那但是这个能量跟物质就好像爱因斯坦讲的，这个能量跟就是原子弹制造的方式一样，能量跟物质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做转换。所以其实上你也可以无常开玩笑说，爱因斯坦讲这个 equal to mc square 这个式子，其实上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秒都在 experience， 都在经历这个变化。
我想一个人是不是阴阳的调和能够很 balance， 好像不那么容易吗？有些人是比较偏阳一点，有些人偏阴一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怎么来自己来观察自己是属于偏哪一种的？
通常来说，我们如果把人做分类的话，比较少是直接用阴阳这样子来分，我们通常会把它分成更多种的体质，一般来说的话。那当然说，像我们刚才也提到有所谓的阳虚，有所谓的阴虚，
是
对。那一般来说，阳虚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这个人他会有觉得说他能量不够，他常容易觉得疲累，而且容易怕冷，那这种是属于所谓的阳虚的现象。那阴虚的现象呢，就比较说这个人感觉就是干，比较 dry， 比较干，比较瘦，然后总觉得是做事可能会有一点点急躁，就是所谓的阴虚会带一点火旺的这种现象。那这种就比较像是阴虚的这种体质。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是说胖的人就一定不会阴虚，胖的人也有阴虚的现象。为什么？是说这些他虽然身上有很多的 material， 有很多这些物质，对不对？可是事实上这些物质有很多其实它不是处在一个运作的状态，就是它真正能够运用的物质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很多是堆积在里面没有用运用到的物质。那这些东西其实不能够抗作说是 usable 的一个 material， OK， 它真正能够 use 能够使用到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说对它整体的运作来说是少的，它就会出现阴虚的现象。那除了阴阳之外，另外中医里面还分其他很多的体质，例如说它可能有痰湿，它可能是有燥，我们就有所谓的其他不同的分类，就是这种风寒暑湿燥火，它有所谓的六淫。那这些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除了阴阳之外，它可以再分出更多的这种形态。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医生跟我们谈到阴阳，至少我们对身体开始有一个认识了，阴跟阳要互相调和。这里面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五行，我想五行可能还是更大一个题目，我们下次再来谈一谈五行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好，谢谢。
好，谢谢。